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恐惧，走出巨难，副标题我的反迫害修炼之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0日。看到明慧网每日文章，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继续，甚至起诉判刑。谈谈我反迫害的经历，希望能对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启悟和帮助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半夜惊梦，结果意外。2001年深秋，妻子在班上就被警察抓走，关进了拘留所。我把孩子的姥姥请来帮忙照顾孩子。一周后的一天晚上12点多，我们刚睡下不久，就被急促的砸门声惊醒。透过窗帘，当时住单位宿舍2楼，看到三个黑影在窗外一边砸门一边喊着我的名字：某某，开门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你找死，快开门，再不开门就把门撬开了。孩子和他姥姥吓得抱在一起不敢吱声。一看他们这邪恶劲儿，我迅速穿好衣服，来不及和岳母及孩子说一声，就打开后窗户跳楼而逃。我跳到楼下草坪上之后，被警察发现，那三个砸门的恶警翻墙过来，追上来对我一顿拳打脚踢，最后看到我一动不动了才住手，然后把我抬起来塞到警车后备箱里，拉到了市公安局。三个恶警把我从警车后备箱拖下来，架着我拖到了政保科。政保科长一看我血头血脸的，还弓着腰，怕承担责任，就假惺惺训斥道：怎么这样啦？还不赶快送医院？然后我被送到了医院，经医院检查，腰椎骨折，肾出血，身体多处淤血。三个警察听说我家人要来，就赶紧开车跑了。到了第二天上午，在医院，我惊喜地看到妻子出现在我的床前。我没想到妻子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我急切地问：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妻子眼含着泪花说：是师父救我出来的。然后妻子说了全过程：这次是单位和公安局合谋构陷绑架我的，本来我休班，单位打电话叫我值班，然后通知公安局来绑架我，把我关押到了市拘留所。前天晚上，一个同监室的犯人到警察值班室干活，回来对我说：大姐，我看到值班室的黑板上有你的名字，明天早上不让你吃饭，要查体送你劳教3年。我听了心情很沉重，心里很难受。我不是因为要被劳教难受，我想到还有大片的村庄真相资料没发到，还有大量的众生没得救，自己的使命还没完成。还有，正想着想着，我嘴里突然不停地吐出大量泡沫。和我关押在一块的同修见状，就喊了值班警察。值班警察见状，立即通知了拘留所所长。所长怕我出事承担责任，派车紧急送医院，急救室要求在病历上签字。早已赶到医院的政保科的人和拘留所的人都怕承担责任，没有人敢签。于是政保科就通知当地派出所找家属签。此时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政保科让派出所找我， 去给妻子病历上签字，结果派出所三警察就这么气势汹汹地去砸我家的门，也就是开头派出所警察们砸门那一幕。听完妻子讲述的经历，当时我们就认识到了，是妻子同修听说自己要劳教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使命没完成，还有大片的村庄真相资料没发到，而深深的遗憾，心里装着众生而非自己的安危。这一念符合了法，大法的威德就显现出来了。第二部分，放下生死保护同修。2003年，我是琉璃师所的同修，在外地组建的几个大型资料点相继被破坏，资料点的同修相继被抓，我是同修处在红色恐怖中。同修告诉我，有不明身份的人在你家附近转悠，情况非常危急，你必须尽快离开当地。走流离失所这条路，我妻子是极不情愿，孩子还在上小学，这些年跟着我们吃了不少苦，我们多次被抓被关，孩子照顾不上，小小年纪就得自己去面对生活，当时也没有办法，别无选择。就这样，我俩又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孩子则跟着他年迈的奶奶艰难度日。警察为了尽快把我们抓捕，不但成立了专案组，在全国还下了通缉令，着实下了番功夫，安排便衣在我的住处24小时暗中盯梢，警察还跟随孩子上下学，也安排了邻居监视监听。有次深夜回家拿东西，被躲在暗处蹲坑的两个便衣发现跟踪，这样的事发生过多起。2005年过年前，单位通知我家人到单位取福利，实际上是我市610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。我们到单位拿上福利后，就去了老家看望母亲。大约到家十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俩正在给母亲贴年画，孩子和母亲在大院逗小狗，我突然看见十几个陌生人闯进了院子，来不及多想，我俩迅速躲起来了。闯进来的便衣警察看到屋里没人，就返回了院子。孩子逗小狗说，小狗小狗要听话，咱俩一起等妈妈。带队的吉队长听孩子这么一说，以为我俩上了邻居家，就吩咐手下到周围邻居家搜查。610头目 L 还叫嚣着，让他俩插翅难飞。妻子悄声对我说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出卖同修。我使劲儿点了一下头。他们到周围邻居家搜查完以后，又回来重新搜查。据说这次警察开进我村20多辆警车。就这样，我俩还是被抓捕了。因国保吉队长第一遍没抓到我们，感觉是被孩子说的话给骗了，就狠狠倒了孩子一拳，把孩子打得倒退了好几步，险些摔倒在燃气炉上。我俩被劫持到国保大队以后，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审讯室里。过了不久，610主任 L 气势汹汹地进来了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某某，这次进来你得进里面指监狱待几年了。我正视着他说，你说了不算。 L 又问，谁说了算？我说，我师父说了算。 L 气急败坏，扇了我两个耳光，对我说，你看我说了算不算？我说，你就说了不算。 L 摔门而出，随后指示国保大队警察对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当天晚上6点左右，国保大队的 Z、M、L 三个恶警对我开始审问。 Z 对我说，某某，王明、化名说他做的资料都给了你10000多份，这些资料你又给了谁？你都说出来，我不为难你。我说，我不认识王明，我没和任何人接触。 Z 恶狠狠地说，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说的。三个恶警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， 然后把我的上衣撸到头上，裤子和内裤扯到脚上，赤身裸体，双手给我戴上背靠，双腿用电线捆起来，三恶警分别踩着头、屁股和脚，拿着高压电警棍电击我，我就大声喊：“师傅救我！师傅救我！”他们见我喊，就把我的袜子脱下来塞到我嘴里，把抽着的烟插到我鼻子里，我被电得在水泥地面上抽搐挣扎，他们还用脚踹我。就这样，他们用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头、眼睛、下颌、脖子、乳头、生殖器、脚心，直到把我打昏迷了，然后往我头上泼上水，使我苏醒过来。 Z 又问我说不说，他们看我还不说，就在我身体下的水泥地上泼上水，又开始电击我。即使三个恶警踩着我，电了我整个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在地上蹦跌，电完了前面又翻过来电后背。无论他们如何折磨我，我始终抱定一念，绝不出卖同修，让残酷的迫害到我为止，绝不能因我而使别的同修再遭迫害。他们看到高压电棍不能使我屈服，就又换上了另一手段，用三角带制成的鞭子抽打后背，我的整个后背被抽打得血肉模糊。遭受近十个小时的残酷刑讯逼供后，我被折磨得头部肿大，全身体无完肤，血迹斑斑。恶警至此已知道，想从我这里找突破口，继续迫害其他同修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。虽然我身体上受到了损伤，但我还是很欣慰，610恶警妄想撬开我的嘴，大面积绑架我是其他同修的计划落空了。最终他们也没找到继续迫害我们夫妻的任何证据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承受了一些皮肉之苦，大部分痛苦是师父给弟子承受了。如果不是师父替弟子承受，我不可能在这场磨难中走过来。第三部分，手铐奥运又过一劫。2008年，中共要开奥运，为了欺骗国际社会，营造一个虚假的太平盛世，消灭一切反对的声音，江泽民把法轮功修炼者作为首先铲除和严控的群体。五月末，我妻子在上班的路上被当地国保人员劫持，从她身上搜出钥匙，又企图来绑架我。当时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，突然听到楼道里有嘈杂的声音。我透过防盗门上的猫眼一看，门外上来了四五个便衣，正在确认房号。我迅速反锁上门，把大法书藏起来，坐那发正念。他们用钥匙打不开门，就砸门，叫我开门。四五个人折腾了20多分钟，也没把门打开。最后把钥匙折断在锁孔里，就下楼了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他们叫来了一辆大吊车，两个年轻的警察坐着吊车，撬开客厅窗子进来了。我被他们架着胳膊从楼上劫持下来。这时楼前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，我就高呼：“信仰无罪，法轮大法好！信仰无罪，法轮大法好！”后来听说这次被抓是为了保奥运，上面下的指标，我是60个劳教名额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就这样，在看守所被迫害了一个月后，又被拉去劳教。在送劳教的路上，我什么也没想，就是背法发正念求师父。到了劳教所，被劳教的人要先体检，就是走过场，医生问有没有病啊，来前做过体检吗？然后填个表就送进去了。轮到我体检的时候，医生问我：“弯着腰干什么？直起来。”我说：“直不起来了，我的腰被警察打断了。”然后给我做了个透视，对我说：“脊椎骨错位，是老伤。” 我对医生说，是，前几年打的。医生曾嘱咐过我要小心，不能干体力活或剧烈运动，容易造成下肢瘫痪。医生听我这么一说，在体检表上写了几句话，就交给了送我去劳教的警察。他们把我带到劳教所办公室，并把体检表递给值班警察。值班警察看了看表后，就拿着表上了二楼寝室去了。不一会儿回来了，对送我来劳教的警察说，不合格，我们不收。在返回的路上，带队的警察对我说，某某，你家人肯定是找了关系，明明你来前都做了体检，都是合格的，来劳教所就成了不合格，这白来一趟，就当作陪你来旅游吧。我心里想，我有师父管，不归你们管。谢谢师父又帮弟子躲过一劫。第四部分，否定迫害，正念闯关。前年盛夏，我被三个便衣从邻居家绑架，从绑架到警车上的那一刻，我就开始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一直背到派出所，到了派出所后，三个人又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，其中一人指着审犯人坐的铁椅子对我说，坐那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不坐。那人提高了嗓门又说了一遍，坐那。我也提高了嗓门回了他一句，不坐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那人气呼呼地喊道，坐那。我坚定地说，不坐。那人气急败坏地说，来到这由不得你。对那俩便衣警察说，把他架上去。于是三个人上来拧胳膊拽腿，就往铁椅子上抬。我就大声喊，派出所打人啦。三个人好不容易把我架到铁椅子上，我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，你们暴力执法，把我的胳膊扭伤了，抬不起来了，我要求做法医鉴定，控告你们。此时三个恶警没一个敢吱声的，悄悄出去了两个，最后留下一个看着我。这时我抓紧时间讲真相，我说，法轮功不犯法，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犯法。2001年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给别人留活路，就是给自己留退路。每个人在善恶间都是有选择的，你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。然后我又讲到柏林墙卫兵案，我说，在法律和上级命令之上还有良心，良心才是你最高的行为准则。就这样，他们进来一个讲一个，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左右。到了下午两点多，进来了一个警察，拿着文件夹。我猜测到这人是国保大队的。我说，你是 Z 某某， Z 大队长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吱声，但表情严肃，有些紧张。他没有想到我能叫出他的名字来。其实我并不认识他，我只是听说过，最近新调来了个副大队长，叫什么名，1米7的个头，脸白白的，我猜想就是他。其实警察是最害怕你知道他的名字的，他怕曝光，怕给他上名讳网。对我说，某某，这段时间你很忙啊。我心想，我可不能顺着你的话回答。我说，到现在也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犯法。2001年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。公务员法规定，执行错误的命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按中国现行法律，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相反，迫害修炼者才是违法的，才是破坏法律实施。他没有吱声，继续听我说，在善恶间你是有选择的， 对于上级的错误命令，你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。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给别人留活路，就是给自己留退路。同样，堵了别人的活路，也是堵了自己的退路。今天是通过这种方式见了面，如果再迟几天，我就会找上门去了，和你讲讲干你们这一行的利害关系。 Z 队长，别干了，改行吧，趁着现在还有机会，过不了多长时间机会也没有了。一旦上了恶人榜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全世界追查你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，而且子女亲属都会跟着受牵连。你认识某某吗？ Z 队长打断了我的话，你给他送过几次资料？我说，我不认识他，更谈不上给他送过资料。过了一会儿， Z 队长把两三张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询问记录放到我面前，对我说，看看，签上名。我说，我也不看，我也不签。 Z 看我不配合他，拿着材料就出去了，不长时间又进来对我说，进来了就要走程序。我说，我没有犯法，我不走程序。他一看这样，就又出去了。等他再次进来时，手里拿着一张监视居住表对我说，对你监视居住6个月，你看看，签个字。我说，不看，我也不签。他看我不配合，就又出去了。期间，我对看管我的警察说，我要举报。他说，好，举报有奖。他出去又叫了一个警察来，然后对我说，你说吧。我说，2015年国保大队的吉某某领着派出所的到我家抄家，家里9000多元现金抄走了，我的钱不知去向。2018年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国保 Y 某某跟我的家人要了10000元现金，也没开收据。他俩一听是举报国保的，就急忙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其中一人出去了，可能是汇报去了。到了下午5点左右， Z 队长过来对我说，叫他们怎么拉你来的，再怎么送你回去。我说，不用你们送，我自己走回去。 Z 队长又说，路上出了问题，我们承担不起。随后 Z 队长通知我的家人把我拉回了家，一路上一辆警车一直跟在我们的车后面，直到看到我到家了，那辆警车才掉头回去了。后来我想，因为我在派出所说过，我的胳膊被他们扭伤了，我要求做法医鉴定，他们一定是怕我去医院检查控告他们。就这样，历经8个小时，我闯出了派出所。我的认识，关键时刻信师信法。一，摆正基点，慈悲救度。我知道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，既然被绑架进来了，就要抓紧时间快讲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不要有其他的想法，怎么和警察周旋啊，怎么想快出去啊，怎么托关系啊，这些人心连想都不能想，只想师父就在身边。二，拒绝回答警察提出的一切问题。往往警察为了得到你的口供，会想方设法欺骗你，例如某某举报你了，谁谁说了你了，摄像头照着你了，把这些都视为是他们想迫害的伎俩，绝不能承认。如果你什么人心都放下，连生死都放下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。对审问你的警察，可以明确地告诉他，我没有犯法，我拒绝回答你提出的关于法轮功的任何问题。三，拒绝所有的签字。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，也是警察最想得到的。警察为了能立案迫害同修，会有一个询问记录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体现。 把所谓的犯罪证据通过与同修对话体现出来，实际就是挖个坑叫同修往里跳。警察会利用同修的执着和人性欺骗你，如执着快回家，恶警会说快签上你的名，马上放你回家。如果你害怕摄像头，他会说摄像头都给你录了像了。如果你还不签，警察会凶相毕露，打你骂你，甚至酷刑折磨你。如果你把心一横，我就不听你邪恶的，我就不签，邪恶套不到你的口供，对你的构陷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。四、控告、检举和揭发。对参与迫害或者曾经参与迫害过的恶警，明确告诉他，你所干的一切都会在全世界曝光，不但会殃及自己，而且会祸及后代。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、薄熙来等就是明证。你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在决定你的未来。我有控告、检举和揭发的权利，对刑讯逼供、暴力执法，无本人或家人见证抄家、盗窃、骗家人钱财等相关人员进行控告、检举和揭发，这样也会对恶警起到震慑的作用。被警察绑架的同修，在绑架到派出所后的前24个小时至关重要，他决定了放人或拘留。如果在这期间得不到你的口供，恶警掌握的所谓证据得不到你的认可签字，那这场迫害也就无法再往前推进了。五、整体配合也很重要。有配合被绑架的同修家属到派出所要人的，有通过电话、信件给相关警察讲真相的，也有给绑架的同修发正念的。只要我们摆正救度众生的基点，正念正行，齐心协力，就会给被绑架的同修减轻很大压力，就会帮助同修尽快回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一丝一念中修心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5日。我们的修炼体现在思想中的一丝一念里，每一个念头可能都不简单，可能都包含着修炼的因素，在一些小事上可能都会暴露出隐藏着的执着心，就看我们用不用心去修。一天晚上下班，我来到车子旁，看到旁边的同事 A 也要下班回家，我就多看了一眼他的车。呀，是一辆奥迪车，看上去挺好的，心里立刻觉得有点不舒服。他能开这么好的车啊？我的修炼机制中本能地排斥这种想法，没有顺着往下想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就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上班，我一停车，发现 A 同事的车又停在我的旁边，我们俩几乎一起到的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又出来了。因为有工作要忙，我也没有多想。等到晚上回家，我又想起此事，怎么连续两次让我遇到他和他的车呢？我心里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又来了，没想到他能开这么好的车，我却没有，心里不平衡。再细想，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些的执着心，如追求常人中过得好、过得舒服、求利益的心、虚荣心、妒忌心等，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，是常人中的东西，我就排斥它， 我们修炼人不追求这个，得把它看淡看清。但感觉心里还是有点沉重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，那些不平衡的想法不是我的，是那些个执着心的想法，是他们想要常人中的东西，他们就是常人这个境界中的生命。这些东西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都是很低的、很脏的东西，我不要。相反，我是要放下这些常人中的东西，我的思想境界不在人这儿。这样想之后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，没有之前的沉重，真感觉把那些东西放下了。我再仔细想想我的车，我的车表面上一般，可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、正法的真相，他也配合大法弟子做了很多救度众生的事情。在一次次的为同修送真相资料过程中，有时候遇到雪天路滑不太好走的时候，我心里有点不稳定，他却会表现得非常灵敏，非常给力，好像在告诉我他能行的，他已经不是一般的车了，是大法弟子的法器，在另外空间里他闪闪发光，是非常好的生命。我这样在法上认识了之后，心里不正的想法全无，感觉心里坦坦荡荡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，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，在追求感受，仅此而已。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我理解，在高层次上来看，人的每一个想法都是错的，但他们都是低层次的一些生命的表现，利用人在表现，不是人自己真正的表现。如果人不能有大法的法理指导着，就很难把自己与他们分开，还以为自己是那样的，被人心利用着，在人中表演着，痛苦着，高兴着，烦恼着，不断地下滑着等等，无法逃离，苦海无边。而这些人心的背后，又有更复杂的生命与因素，还有旧势力的安排。旧势力就是要利用这些人心，把大法弟子锁在人中，不能真正的神起来。所以，我们得仔仔细细的在一丝一念中时时分辨清楚，在大法的指导下从人中脱胎出来，在证实大法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向神，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、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宽容待人真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0日。能跟随师父助师正法，已是芸芸众生的万幸。我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些许感受表述出来，仅以此来证实大法的伟大。一，不计前嫌，善待哥嫂一家娘家人几十人三退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自己少年丧母，由于父亲的坚持，我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了省内重点大学。我们娘家兄妹五个，我大哥是典型的惧内，甚至我大嫂在一件事上不表态，他就不敢说一句话。在我修炼前，由于大哥的不负责任， 让我的父亲、姐姐和我几次受大嫂的欺负及辱骂。让我最难以释怀的是，当我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，因学费问题向她开口借钱时，大嫂的态度着实让人伤心。我曾暗暗下决心，我以后和他们一家老死不相往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时，我的孩子出世了。2000年，我大嫂带着得了乙肝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的大侄子，住我这里来看病。乙肝传染，这是个常识问题。我的孩子还不满一岁，正是比较易传染的年龄。我的婆婆、姥姥都说，咱家的孩子这么小，传染上咋办？学大法后，我知道得病的因缘关系，所以在大嫂他们等待病房期间，我坦然地把他们接到我家住了两天，并在住院期间，我买上礼品去医院看望他们母子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法理，并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，让侄子多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按照他们以前对我的态度，我定会置之不理，并会远远躲起来。侄子病情稳定以后，他们回了家。自这件事以后，我大嫂的态度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回老家时都是热情接待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。侄子在上中专期间有幸得法，只要周末到我这里，我们就一起读法并练功。后来离开我这里去了外地工作，失去了修炼环境，没能坚持练功，但只要有什么事，他都能想到大法，并默默地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多年来，他的病情从没有复发过，并且也得了福报。在当前普遍失业的情况下，他一个小中专生却能稳定地拿着上万的月薪。我的亲朋都知道这件事，嫂子也是有什么事愿意给我说说，把我当成一家人对待。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利用节假日以及婚丧嫁娶回娘家时，我找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因为大嫂的过去行为，大姐、二姐、二哥他们对她都有成见，我也都是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劝解他们，给他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理，让他们看长远一些，这样家庭的矛盾逐渐化解。大姐、二姐、二哥在上学期间资助我，我之后以多倍的礼物及钱财回报他们，在他们每家有盖房、孩子结婚和他们生病时，都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。这样，我无论走到哪一家，他们都欢迎我，小辈们也都尊敬我，并且有什么大事都愿意和我商量。这对我讲真相打下很好的基础，以致我娘家的这边亲戚及相关亲戚并乡邻，好多人都做了三退，略数一下得60-70人。二，三叔说，他的孝顺你们要好好学。由于我在家排行最小，又一直在上学，在娘家没有干过什么家务活。我和丈夫结婚后，由于继婆婆与公公关系不和，婆婆以公公不给她钱为由做一些小买卖，越到过年越忙，加上她身体又不好，为了减少矛盾，因此一到过年，我回老家就自觉地干家务活，整个一大家子的饭菜及卫生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做。每每过完年，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，我就什么都不做地睡上两天，这样才缓解身心的疲劳。丈夫先被非法劳教后又被判重刑，我就在这个家里任劳任怨地干了10几年。丈夫回家后，婆婆因不堪公公的小气与贪财，恰好那时公公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， 使他更没有希望与他过下去的念头。在与他共同生活了20年的情况下提出离婚。二老离婚后，公公已经70多岁，腰不好。虽然他愿意在老家住着，但是我们在城市工作，没法时常照顾他。我的大伯哥也是修炼人，他和我商量，我们轮流来养。我说没问题。但是真到了他们养时，大伯哥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大嫂不愿意与爸一起住，如果分开住，还得给爸雇保姆，还得再租房，这样费用就很高。再加上我也不在当地上班，你大嫂身体也不好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，在你们那里住，我出钱如何？我一听马上就说，没问题。这样公公在我这里一住就是5、6年，直到他去世。说起公公，用我丈夫的话说，他母亲就是被他爸气死的，继母也在与他争吵了20年后离他而去。在这几年与公公相处的过程中，如果不是大法的法理感召，我是根本无法和他相处下去的。我丈夫因被中共迫害多年，我一直独自一人在承担着家中的负担，本没有多少积蓄。丈夫出狱后，技术也早已断档，要找到对口的工作很是不易。我们为了孩子与老人住得方便，便贷款买了3居室。公公来我这里住后，开始在大伯哥的劝说下，他答应把他的退休金给我几百作为生活费，可是只给了2个月就不愿给了。而我那时既要承担房贷、孩子的上学费用，还要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，以捉襟见肘。我上完1天班就骑上电动车急急忙忙地往家赶。夏天还好，到了冬季我在外面待1天已被冻透，再骑上电动车带风，回家后经常是又饿又冷。而公公以自己做的饭不好吃为由，干等着我回家做饭。我一怨他说好的事情不兑现，二怨他不体谅人，三怨恨他在我们结婚买房时没给1分钱。同时又想起，在我被非法劳教时，他带着孩子去看我，路费还从我的工资里扣出去。没想到这些，我真是满腹怨恨，根本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。可想而知，家庭矛盾重重。我也知道这样不对，对照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。我离真善忍的要求相差甚远，我也想改变自己。师父看到我有想改的这颗心。一次，我去一个阿姨同修家，我问阿姨当年是怎样与她公婆相处的时，阿姨说，我的婆婆他们没有女儿，为了不让他们生气，也为了让他们给看孩子，我那时发了工资后，直接交给婆婆、公公。我一听震惊不已，这是上世纪60、70年代人们的道德水平。我一个修了10几年的人，在这一方面我还不如一个常人。我开始正视自己，我就找到自己的怨恨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怕吃苦的心等等。再想公公这些年对这个家的付出，邪党迫害发生后，我们家庭曾经5人先后都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、看守所、监狱等处。公公这些年不停地奔波，为营救我们辗转各地，中间没有听过他一句抱怨，没有说过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。现在他老了，想吃一口可口的饭菜，想有一个安居之地，我居然生出诸多不敬与怨恨。想到这里，我惭愧不已。 随之把各种人心逐渐放下。每当察觉到自己有不平时，就马上发正念，灭这些不好的心，并且我开始真心地为老人着想，做他喜欢吃的饭菜，他想干什么就依着他，他不注意卫生，我就认为这是去我怕麻烦的心，不再嫌弃他脏等习惯。他想回老家住两天，丈夫没有时间，我就开车带他回家。甚至他去世前，他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冤枉我偷他钱，我也照样不在乎。我这几年的行为，丈夫家族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每次回老家，他们都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一个80多岁只见过两面的叔叔用家乡话对我说，我对你认识可好嘞。公公去世后，遵循老人的遗愿，按照家乡的礼俗发丧，这在农村是大事，因为我们不常在农村居住，所以有的礼节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体现出明礼节与大度。我和管事的叔叔说，我们不常在家，有些礼数我们不知道，有什么事你就替我们拿主意。我爸爸生前一直勤俭，就是怕他百年后没有钱风光的走，现在你就看着办，按照咱们村最高的规格办事。我说这些话后，乡邻也都听着，氛围马上轻松下来。我知道我们不常在家，平时帮不上别人的忙，现在大家看在乡邻的份上过来帮忙，我们绝对不能太小气，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修炼的人不懂礼数。公公的丧事办得很顺利，在善后的处理过程中，我把亲戚们拿来的东西打包十几个送给乡邻，这更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诚。为了答谢，我们在本村的饭店里叫了两桌，在开场前请本家三叔说两句。没想到他端起酒杯说，举起杯来，你们小一辈的听着，向你们二嫂学习，她的孝顺你们要好好学。三，真善人好刻在墙上，十几年来在风雨中屹立。1996年我嫁到丈夫家，由于兄妹几人都上大学，丈夫家四壁空空，只有两间土坯房和后面六间宅基地。我们结婚后，大伯哥和我们商量着把后面六间房盖起来，并从1998年开始规划。然而1999年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兄妹几人和我由于都因不放弃修炼，先后被非法关押、劳教、判刑。这样一直到2008年，历时10年才把房子盖起来。在砌院墙时，由于我们的房子南墙正对马路，按照农村的讲究，就得在院墙上写上什么，以起到辟邪的作用。那时公公问我大伯哥的意见，我的大伯哥很有正念，对我公公说，你写上什么也不如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公公很同意，就拿着一块条石，找石匠刻上4个大字，把这刻着真善人好的条石正对着马路砌上，只要在这条路上走的人抬头都可以看到这几个字。十几年来，我们在做事时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看待，在知道土地被三叔侵占，我们装作不知道，但是当叔叔因宅基地长期与别人有纠纷时，我的大伯哥找到自己的同学帮他们解决，让他们得以盖上新房。当二叔为了多盖两间房堵上我们进出老房的路，我们也没计较，并在他想盖上院墙让我们再把一部分地方让给他时，我们也同意了。一墙之隔的堂叔为了院墙，多年前与我的公公有恩怨， 我们从不提这件事。但当我们花了几万块钱盖好了车库，堂叔的儿子向我丈夫要车库钥匙放车，我丈夫二话没说就给了他钥匙。我丈夫的一个表弟在我弟上大学时，我也间接帮助他们，表叔一家对此很感激。我们的为人在家族中、村里广为流传，让邪恶对大法的造谣不攻自破。那块刻有“真善人好”的条石，十几年来在风雨中承担着助世救人的使命，从没有人因此找过我们麻烦。四，你的学生说，你是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善良的老师。2012年，我被当地国宝联合派出所警察绑架，他们妄图罗列证据对我判刑，看我是否给我的学生和同事讲真相。一次，分局国宝队长提审时，我让他考虑我的家庭情况释放我。我说我没有犯罪，你可以调查我所有接触的人，看看他们怎样评价我。他说，我们调查了你的学生和领导，你的学生说你是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善良的老师。我说，我的领导怎样说我？他支吾了一下，没有说出来。我觉得我的领导绝对没有说我坏话。那时正是他们寻找我所谓证据的时候，如果说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。他自己接着说，说你不管孩子吧，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的孩子十二三岁，过了古筝八级，上的是重点中学。这些都是他们绑架我后了解到的情况。我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上级反映？他说，我反映了，为了你的事，我都跟领导吵起来了。最后，他们以我坚持练法轮功的理由，非法劳教了我一年。我不知道我的哪位学生给了我如此高的评价。其实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。但是，十几年来，我努力地按照这个标准去做，我从不因私废公，不弄虚作假，总是尽心尽力地上好每一堂课，不挖苦学生，善待学生，别人不愿干的活，领导分配了，从来没有怨言。二十几年来，我的为人有目共睹，我不争不抢，同事之间关系相当融洽，直属领导也正直。在多年协党人员对我们的骚扰中，也顶着压力为我们说好话。结束非法劳教回来后，在家人的陪同下，我找到学校一把手。这个书记明白我是什么人，因此在他的保护下，我重返讲堂。结语：正法26年，在这条路上摔过跤，彷徨过，也有过身心的生死历劫，但更多的是感恩。学了大法，才使自己在这欲海洪流中没有滑向深渊。学了大法，才明白了做人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学了大法，才知道了人生路上的方向和力量。现在的我，虽然在中共所谓的清零时，单位在610的胁迫下强迫我转岗，不在一线教学，但也因而有了大量的可自己支配的时间，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我的丈夫从冤狱回家后，快速调整自己，利用所学特长，在大法的项目中发挥着作用。更欣慰的是，我的那个在童年、少年饱经磨难的孩子，由于我们夫妻数次被邪党绑架，在多次父母不在却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众多亲朋及同修的照应下，已经从一个大法小弟子成长为青年。他没有被现实的污浊淘汰下去，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工作，而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真善忍， 和我们一道共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谢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有缘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